我们上一周呢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了一起来做榜样，我们学习的是约翰福音的3:15-17，就是我们大家刚才重复念了两遍的话哈，这个神的这个安排。我们上次就是学的特别强调虽然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按什么地步行这个是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但是呢我们并不要停顿在那个方面，我们是要向着完全走向着完全的方向奔跑。所以呢保罗说呢，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同时呢要鼓励我们也要去看那些一起效法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在上一周的讲台中间呢，我们有四个小的标题，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第一个呢，我们是要求我们要大家敢于成为别人的榜样敢于成为榜样，因为成为榜样呢其实是从神来的一个教导我们传福音，当然我们要讲福音，但是最重要的是见证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要把我们的榜样显给这世上的人来看。那么在教会里边，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团契主席、执事们，我们自己敢于在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姐妹中间成为他们的榜样。那么我们第二点呢，我们强调了要效法基督的榜样，所以虽然我们在教会里边敢于成为别人的榜样，但是最终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是完全在效法基督。那么我们自己做榜样，我们也要鼓励别人成为榜样，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姐妹们都扶持起来，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神给他们的光彩的地方，我们愿意他们也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我们对别人呢不要经常去否定别人虽然说他如果有了错甚至有了罪，我们要凭着爱心要帮他们悔改，但是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多鼓励他们。那第四个呢，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愿意效法我们中间好的榜样，哪怕你对这个人很不高兴很不喜欢他，但是他有哪一方面值得你效法，我们就要去效法他。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节和大家上一次讲到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榜样的对比，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接着学腓立比书3剩下的这几节的经文。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几节经文里边呢，刚才大家已经念过，我们一会儿还会念到，我们今天会从四个角度去来学习最后的这个17-18-21这节经文，其中第17节呢我们会重复一遍。所以我们今天有四个小的标题，第一个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其实我们在世上是有两类人，而这两类人会成为我们的榜样，可是有一类的榜样其实不是我们要效法的说的不好听一点是魔鬼撒旦输在我们前面的但是有一类呢是我们要效法的。那么这两类人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第二点就是我们讲的这两类人的区别，最基本的区别，你是信靠基督还是信靠自己。那么这两类人的区别在他们日常生活中间，你可以看出来，效法基督的人他是向往永恒，那么随着自己的意念往前走，以自己为神的人，他们是沉溺在自己眼前的一切生活中间。第四点，这样的结局是很清楚的，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人最终会进入荣耀，但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其实上了魔鬼撒旦的当，最后就是要沉沦灭亡。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赞美你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光，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里面做了何等奇妙的善功，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拒绝你的时候，反对你的时候，辱骂你的时候，你还是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苦难，使我们从此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一个进入了永恒的人。 主，我们就为此来谢谢你。我们也知道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间，虽然是窄路，虽然是小路，但是你有与我们同行，我们就可以往前走。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就看着这天上的家，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有喜乐，我们彼此之间也就有爱。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把更大的荣耀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求你的圣灵对我们今天讲话，让我们不是仅仅在这里来学习一些理论，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来改变。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标题啊，这个两种人两种榜样啊。我们还是要在讲到两种人两种榜样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讲到啊这个榜样的影响。什么叫榜样啊？我最近在看这个正道神学院的这个院训哈，正道神学院也是每两个月有一期院训。那在一月二月份的院训上面呢，有教务主任陈爱光牧师的一篇文章，是正道的愿景。那么在这里边呢，他特别提出来说什么叫做领导性。他说领导性就是在少数人注意或者少数人有能力做成的事上带出了推动性的影响力。其实我看这个定义也很适合榜样这个词。成为榜样可能在有些时候是别人还没有看到，或者别人还做不到，但是有一些神把恩典恩赐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先做出来了。所以他们对于其他人来讲就是一个影响力，这是一个正面的。但是在我们世上呢，也的确有些人影响力很大，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样的影响是一个反面的，这样是一个反面的。那么我们如果知道榜样的确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我们在上一次的学习中间为什么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心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保罗知道榜样作用很大，我们人有软弱，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可是我们的确很容易看见我们周围的人，神也体谅我们的软弱，神也的确在我们周围树立了一些人叫我们可以去效法。那么在第十七节里边，当保罗用了我们这个词的时候，里边包括了保罗自己，其实也包括了你们，就是那些读腓立比书的当时的教会的领袖们。虽然这些教会的领袖也许有一些牧长的头衔，执事的头衔也许没有，但是他们是在教会有影响力的。我们教会里同样有一些弟兄姐妹未必有牧长的头衔，但是他们的确在我们教会里边是神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在我们中间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保罗在讲到我们的时候，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团体的榜样。盼望我们今天的教会也要成为有这样的一个团体的榜样。那么在这节的经文里边，因这个保罗在用到用词的时候，他提到人，他提到那些人，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的时候，他用的是一个复数，但是榜样却是用了一个单数。所以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榜样只有一个，但是是由一群人构成的。这里其实就包含了在主里边的同心合一。盼望我们的教会大家能够成为这样的榜样，使我们整个教会能够对外也成为一个榜样，叫别人看见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无论看见的是哪一个人，他看见的是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对神的一个见证，对耶稣基督的一个见证。当保罗讲出教会需要这样榜样的时候，紧接着在第十八节保罗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这个教会里边，在当时的腓立比教会里边，还有其他一些人不是从神来的榜样，而且这些人呢还不是少数，他说是有许多人。我盼望这样的情况 不是在我们教会里边，不是说有许多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而且这些人在教会里边的确很有影响。所以保罗不但曾经告诉过他们说你们不要跟着他们走，而且保罗说我现在再一次流泪的告诉你们不要跟着他们走。可见在教会里边的确有软弱，这个其实在我们今天北美的教会，在普天下的教会其实都是存在的。那么保罗所讲的这些人是谁呢？在这个地方没有清楚的讲。那么保罗虽然没有讲，很可能是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一章15到18节里边所提到的。保罗说有的人传基督是出于基督争分，有的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而且是不诚实，是要加增保罗的苦处。有的人可能是出于假意，但是从保罗来讲他自己终究是欢迎，是欢喜。不过也许是这里都说那些许多人指的是这一类人。保罗在1章28节接着讲的说，这样的人呢他们是要沉沦的，但是当我们如果不效法这些人的时候，就反而证明我们是出于神的。那么也有可能保罗讲的这些人是我们在这一章三章第二节提到的，说有一些属于犬类的人，这些人是作恶的人，这些是妄自行割的人。那么保罗在前面的经文里面陆陆续续的把他们和我们分别了开来，保罗是要叫我们知道在教会里边的确有两类人是会影响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二点，我们是信靠基督还是信靠自己，我们和他们的最主要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其实就是说谁是我们的救主的问题，谁是我们的生命的主的问题。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按照圣经，我们应该清清楚楚的知道，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救赎，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重生和更新的工作，我们没有人能得救，我们也没有人能够走成圣的路。凭我们人的自己，不论我们有多么的努力，我们多么的聪明，我们人类所有的文化、哲学、科学，我们都不可能找到那个至善，不可能找到真理的本体，我们也找不到真神。这个是我们自己要非常清楚的。那么如果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保罗讲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从一开始就不一样，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出发点，完全不同的。我们受洗归于主，不是我们比原来变得好了一点，是我们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我们变成完全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行为上好像看起来也没有比原来好多少，但是我们从本质上已经改变了。所以信耶稣并不是我们表现的好了一点，而是我们本质上要完全成为一个新的人。当然在这个过程之后，神会带领我们把我们身上的一些老我、一些血气一点一点的去拿掉，这是十字架的功劳，这是圣经的，这是这个神的恩典，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来带领我们的。那么保罗在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用了主或者是救主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当时的腓立比的时代，当人用到救主这个词的时候，未必讲的是主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特别要告诉我们，我只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在当时的人，他们把当时的罗马皇帝也是称为主的，他们当时的人把当时的希腊文化
和各个国家所信的文化里边所信仰的不同的神明也是称为主的。那么在当时的犹太人虽然信耶和华，但是他们所盼望的主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能带领犹太在地上复国的主。所以这三类人是当时很多教会里边人一讲到主的时候也很可能去讲的这方面了。但是保罗说，不是不是不是，这些人都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唯有耶稣基督。那么在当时的这样的背景底下，因为有这些糊涂的观念在里边，有这样的一些人在传播这样的消息，特别是当时的诺斯底主义虽然没有形成，但是它的苗头已经出来了。那诺斯底主义说，我们如果借着某些很有权柄很厉害的人能给我们悄悄的秘密的给我们一些非常高级的灵智，这些知识呢就使我们就一下子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和别人不一样的人。所以呢你们要去追求这种灵智，这种知识上的提高，同时呢你要去追求有这样恩赐的那些教师。那么这个风气呢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已经开始出来了。所以有些人呢就因为受这样的影响，就非常讲究家谱，讲究派别，然后呢就和犹太教的要受割礼，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摸，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做，结合起来好像非常的敬虔。而且这些人呢也很主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间主张非常的清苦，非常的看不重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认为说身体这个东西是很坏的，这个东西是非常糟糕的，这个东西是神不喜欢的，所以有一类人就往这个方向走去了。可是这种诺斯底主义的另外一种倾向的说，既然物质是不重要的，既然身体是不重要的，那就随他便吧，他怎么享受都可以，他怎么放肆都可以，啊，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吃喝嫖赌没有关系，只要我灵里边很追求，有一天我死了以后，反正这个身体要死掉，我那个很纯洁的灵我就能上了天。那么这两种东西在当时都是对当时有影响的。其实这两种思想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同样存在的，是同样存在的。那么保罗面临这样的情况，在前面的腓立比书我们前面已经提醒过，保罗从一些经文里面正面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行，这是我们前面的。但是我们在如果去看这个一到五节啊，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五节这些经文，如果我们去仔细体会的话，保罗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在教会里边意念不同，爱心不同，心思不同，结党，贪图虚浮荣耀，骄傲，自以为比别人强，单顾自己的事，不以基督的心为心，他说我们就是受了那一类人的当。这些做法都不是以基督为主，是以我们自己为主。那么保罗也在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也为我们讲了一些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做，同样从正面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也从反面来提示我们，倘若我们不能效法基督，我们就会是一个不顺服的人，是个不敬畏的人，是个爱发怨言的人，是个好奇争论的人。那么我们在世人的面前就不会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就不会叫别人看着我们有信心。保罗看出来这两类榜样在教会里边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尤其的看到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人好像很容易去学习那个不好的样子。那我记得我啊，刚到加州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从奥克拉荷马过来，那个时候开车很不会开哈，因为奥克拉荷马那个地方很宽敞哈，有人说在奥克拉荷马还有在这个德州这些地方哈，如果开车的话 你根本不用分这个上行道下行道哈，你就随便爱怎么开就怎么开，你们就知道路上车很少哈，啊，车很少。那到了这边来就车很多哈，所以就很紧张，就很紧张，就不会开。但是呢，后来慢慢学习开哈，按照规矩讲，这个要换线、要打灯等等哈。但是后来呢，就有在这个啊，这个洛杉矶开的很久的时候，哎呀，你这个简直是菜鸟一个哈，这个换线还要打灯，你看我们擦就过去了哈。哎，我就觉得啊，这个很爽哈，这个不用打灯，擦就过去了哈。我有一阶段我也就想擦一下哈。就有一次被人滴，很危险，多亏是被人滴哈，没有被人亲啊，亲上就完蛋，哈哈，就亲翻了，就一下就撞上来了。所以我就知道人的本性里边，我们很容易去学那些不好的东西，就那个东西那个很酷嘛，很爽嘛哈，很能使我自己释放，这个东西很危险哈。保罗很清楚，我们人呢容易被这种啊反面的东西所吸引走啊，反面的吸引走。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同样要面对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我们的主，什么是我们的榜样，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那么是不是有一个工作可以把我们的能力、权力和我们的荣誉都提高，这样的一个工作是我们的主吗？或者说有一份工作使我们的收入非常的稳定，请问这个稳定的收入是我们的主吗？那么我们大家在这里，神给我们了很多的恩惠，很多的恩典，我们都有自己的房子哈。我想大多数在座的各位都有自己的房子啊，我想在多数并不是在租的 apartment 哈啊，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房子。那么一个非常漂亮、一个非常舒服的房子是我们的主吗？那我们华人非常重视我们的儿女，请问如果我们有一个儿女很有出息啊，有点像变成这个我们最近哈大家很疯的这个林弟兄这样子哈，是不是那个儿子、那个子女成了那样一个地步，他会不会成为我们的主？那这些问题都围绕在我们身边哈，我们今天都很讲健康，我们都很讲健美，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不希望脸上有皱纹哈。那么我们的这种年轻没有病的身体会不会是我们的主呢？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唯有耶稣基督，这些东西很容易成为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如果不能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选择另外的东西来做主。一旦另外的东西作为主，一旦另外的东西成为我们的榜样，那就成为我们的偶像的时候，我们如果在困难的环境我们会过不去，我们如果在教会被人冤枉我们会过不去。所以这个是保罗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我们的第三个题目。那么如果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他的心思意念其实应该放在永恒，放在永恒的天上，而不是沉溺在我们的眼前，沉溺在我们眼前的事情。那保罗为什么要苦口婆心的去讲这样的事情？因为保罗知道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魔鬼撒旦一定会来捣乱，世界对我们一定有诱惑，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血气也一定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我们信耶稣基督到底是真的相信耶稣说我在天上去给你找房子去了，有一天我来接你，我们觉得这是真的吗？还是我们觉得这是一种阿 Q 式的自我欺骗，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自我的安慰？关于这一点，我不知道你们大家还有没有记住哈，2月19号在文善长老在讲到希伯来书2章10节到18节完美的救恩中间提到完美的盼望的时候，讲了一个电影里面的故事。那这个电影我没有看过哈，我很想我将来去找来看一看啊。他说当我们没有进入到一个境界的时候， 若不是神给我们的启示，或者说我们若是不能去相信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我们眼前的东西所迷惑，而且我们越是把眼前的东西抓得紧的人，我们就越不相信那个永恒的盼望。所以那个从来没有见过风景如画的这个绿色的天地的那个年轻警官，他根本不可能想到那个老警官所盼望的是一个什么景象。我相信我们今天大家有同样的困难，因为我们还都没有进入到那个天堂里边。虽然我们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永恒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的确没有。那么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真正的相信那些东西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要眼睛要离眼前的东西远一点。当我们越是盯在眼前的时候，越是盯在我们现在的工作、房子、工资、孩子，所谓的那五子登科，我们越是看重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越会觉得天上那个永恒的东西好像不是真的啊，好像不是真的。当我们越是注重地上的时候，我们越容易被地上的东西吸引着走。那这个是一个困难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基督徒呢必须凭着信心往前走啊。有一个比喻也许未必恰当哈啊，我这是从一个笑话里边看来的，我把它稍微演绎一下哈。这个如果说神答应说要给他的儿女哈，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有一天你进了天堂以后，我要给你1000万吨珍宝，是什么我们可能都不知道，真的1000万吨珍宝好给你哈。但是呢，神也给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给有的人给1两黄金啊，有的人给10两黄金，有的人可能给了1000两黄金。神按照个人的需要，他所知道的，让这些人用这些黄金呢，使我们在这个行走路日程的行走奔往天堂路上的时候呢，有衣服穿啊，有水啊，有吃的，也让我们也可以啊，和孩子们和我们的父母们有一个家庭。我们好像是一个旅客一样，在到终点站以前，神提供了一些物质的需要，叫我们可以住旅馆哈，可以走看沿途的好的风光。但是魔鬼撒旦会跟我们讲说，哎，你真的相信有1000万吨珍宝为你准备吗？那是真的吗？哇，这个撒旦在伊甸园就问这个问题啊，真的如此吗？啊，魔鬼撒旦说，其实啊，你看这个来来往往路上走的人呢，手里都有黄金，你把他们的黄金如果能够用合法的方法把它拿到你的手里来，你会岂不是走得更稳当吗？啊，这话好像很有道理哈。也魔鬼撒旦也开始没叫你用非法的，就是用合法的办法，我们就和他们去竞争哈，我们就和他们去比赛哈，我们就发挥我们的才智，就把别人的拿过来哈。当我们手里的财宝多到一定的时候，我们的黄金多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很羡慕我们，很多人很追捧我们，也有很多人很眼红我们，也有很多人连魔鬼撒旦的话都不听了，他干脆来硬的哈，来抢你的。所以你就很紧张，你就用更多的办法保护你的手里的黄金啊！你也许要建起一个集团，也许搞出一个军队，反正要使你手里越来越多的黄金能够把它保留。总而言之，你把黄金最后都搞得不错哈，搞了一个大块的黄金啊！神还是蛮有恩典的，神还是最后还是带你到了天堂哈。比如说，然后你到了天堂门口哈，天使见你说，哎，你手里拿了什么？你说，哎呀，我这一路奋斗很辛苦哈，几代人下来到我手里分了一块黄金进来哈。天使说，这满地都是黄金了，你把那玩意儿带来干嘛？哇，你一看这块黄金真是白带的哈，在路上一路很辛苦哈，一路很辛苦。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不是靠着信心，我们就看着左邻右舍，看着别人有什么，我们也想去有什么，然后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焦点啊，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焦点。所以当我们不能够向往永恒的时候啊，我们最后一定会失败啊。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自然的道理叫做水往低处流。和这个自然的规律相比，我们中国的先贤们认为人应该往高处走。
人不应该像一个自然一样，像一个动物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高一点的目标啊。那我这个地方呢，放了一段这个，写了一段这个南宋的一个爱国诗人陆游的一首诗哈。那他这首诗呢，是这个题目是这个"冬夜读书是子玉"。这个子玉是谁呢？就是陆游的儿子啊，陆游的儿子。那这个是给陆游呢，给他这个儿子写的这个一段话啊。写的话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样才能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那这个话里边呢有两个要点，一个呢就是你要肯花力气，你要肯花力气。那另外一个要点呢，说是你要躬行，什么意思？你要把你学的东西要行出来，你才能够真正的把它学到啊，学到。那么一个基督徒不愿意去追求保罗讲的那个完全，神要我们做的完全的话，我们不愿意向着标杆直跑，除了我们没有去体会耶稣基督的恩典，除了我们不大相信永恒，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任凭我们的肉体就像水往低处一样流，那个是我们已经犯了罪的本性，我们只要稍微一放任自己，我们就会往下走。那而且呢，当我们自己往下走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给自己找很好的理由啊。比如说有人可能会讲说，哎呀王弟兄啊，你讲的不对啊哈，你把这个非基督徒这个陆游的这个东西拿过来鼓励我们努力，这个不对啊，我们讲的是不靠自己靠神啊，这个干嘛我要这么做嘛，神就自然叫我成圣了嘛，啊，我只要相信他就好了嘛。这个你是真的这样子靠神了吗？还是你是用一个借口再来啊推辞我啊。啊，有人讲说我这个人本来就是爱玩嘛，我多爱多玩一点也没有什么错嘛。啊，有人说我这个人本身就是比较想就舒服嘛，所以我神呢也允许我，神都接纳我，你们为什么看就对我什么耿耿于怀呢？啊，好像这样的话讲起来似乎也很有理由哈。而且那些在教会里边，你敢保证那些天天读经祷告热情服侍常常关心的人，他们肯定就爱神吗？他们会不会是马大呢？你这问题问我，我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是你要问你自己的问题，不是你去问别人的问题，不是你去执行别人的问题。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其实要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圣灵的确保守我们，的确在我们里面做工，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什么都不做，我们还是需要做的。耶稣告诉我们讲说，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而且耶稣也说，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保罗也说，我不是以为得着了，我要向着标杆直跑。学习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从这点角度来讲，我们中国的先贤认为人往高处走，其实是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先贤啊，在神的普遍启示里面知道我们人和动物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啊，神的形象所造的。当我们提到说我们人要向上走，我们要追求属灵的事情的时候，那我要特别在这里提出另外一点，请大家略微的小心一点。那么我们再看我们这一段经文里边，在3章21节里边，我们和合本里边用了一个词叫做卑贱的身体。那么我们和其他的中文的版本来比较，只有在现代中文修订版说的是那个脆弱必死的身体，其他都用的卑贱这个词。但是如果我们看美国最常用的两种英文的版本，其实这两个词里边并不存在这个中国这个词儿贱，并没有这个意思啊，并没有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词的原文的希腊文的原文 Tepinosis 这个词的话呢，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中一共只出现过了4次。那这4次呢，在这4段经文里面，
我把这四种和合本吕振中译本、新译本和现代中文修订版的翻译呢摆在这里，每一个都摆在这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只有我们在腓立比书这个地方把它移作为了碑鉴，其他地方其实移为碑微。那么这个词的原意的确有比较低、比较差的意思，但是没有中文的贱这个意思。中文字母这个贱这个意思虽然也是比较low、比较低，但是这个词里边含有道德意义上的可憎、恶劣，有这样的意思。其实在神所造的人的身体都是好的，虽然我们犯罪了以后，这个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脆弱的、容易得病的、容易被伤害的、将来一定要衰老、将来一定要败坏、将来一定要死的身体，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身体不是好的，只是这个身体不是我们的这个灵魂要永久住在里边的。我们这个完整的人，效法耶稣基督的人，神将来要给我们一个和耶稣基督一样的一个灵体，那个东西不仅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到的，好像在圣经里描述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可以穿墙而过可以突然到另外一个地方，还可以吃，这个只是描述了一点，比这更神奇的东西我们其实不知道。不过这个地方我是提醒大家讲的是，神并没有否定我们需要工作、需要锻炼身体、需要吃穿住行、需要朋友，甚至需要文艺体育上人的享受，我们也需要被别人表扬、需要被别人尊重，这些东西神都并没有说这些东西完全是贱的，只是说这些东西是那个低的，是暂时的，是必定会过去的，我们所要追求的是那个不会过去的。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若是我们不能够看着基督的话，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杜甫，换句话讲，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身体，也就是说我们的神其实就是为了使我自己今天得到好处，然后我就会效法那些别人认为很荣耀的事情，我也效法，他说那个其实是羞辱，将来有一天那些东西都会过去，以地上的事为念的结果就是那样子。所以这个在加拉太书里边连续的有三段的文字我在这里就不讲了，大家回去自己看，在五章十六节、二十五节、六十八节强调说，我们既然是从圣灵重生的，我们应该有完全不同的生命我们完全不同的生命，这个身体，我们今天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子女，神给我们是为了要我们通过这些东西要有一天到他的面前完全归向他，不是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主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变成我们手里紧紧抓着不敢放下的东西。好，那么这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我们和他们有许许多多的不一样，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那么我们第四个方面，我们有一个结果跑哪去了？第四个方面就是进入荣耀和沉沦灭亡。我想这两点区别我们其实不用讲了，大家心里已经非常的清楚这个对比很清楚。陆长老曾经在我们这里最近还在我们里讲过末世的理论今天我们很多人想，我们今天不愿意讲这个问题，我们好像在本质里头很怕耶稣基督再来，因为我的房子还没有买大，我的儿女还没有成家，我自己的钱没有挣够，我还没有很年轻，我们其实说盼主再来，其实我们有点不盼他再来，可是真的他明天来的话，我们今天抓这些东西通通没有用处。所以盼望我们大家真的是要清楚，两个结果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好，在我今天要结束以前，我要再一次用一个非基督徒的例子来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应该来真的，不应该来假的。我们效法什么样的榜样， 我们就应该按照榜样行，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就要按照耶稣基督行，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哈。我在中国大陆这个我看见我们有很多中国大陆自己骗自己的方法，有些东西很可笑的哈。啊，这个去做这个汽车，坐别人的汽车，我发现很多人呢觉得爱安全但很不舒服，很不愿意扎安全带，怎么办？他们去买一个零件，这个东西呢朝这个安全带这一插，咔嚓一下，那个汽车的警告就不响，就不会不会老提醒你，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哎，他们嘣一插好，他每个人都很得意，这个就不用安全带，他也不会叫，这自己在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哎。我们今天也在做这样很多事情，我们明明知道不跟着耶稣基督走是死路一条，哎，我们用其他方法来掩饰，我们说没有关系啊，只要别人不知道，只要我心里很舒服，那是 OK， 这个不行，这个是不是来真的哈。那我在这里边呢介绍这个人呢是叫拉尔夫斯特曼啊，那这个人呢是一个啊加拿大籍的美国科学家哈，加拿大籍的科学家，但是在美国工作啊，在美国工作。那么在2011年就是去年10月3号的诺贝尔奖的医学和生物学的奖，有一半奖给了他，一半奖给了另外两位美国科学家。那他们三个人呢都是做的是关于生物学的研究。那么这位啊斯特曼是一个犹太人，那么他所研究的是一种叫做树状细胞，或者叫做这个啊树突细胞。那么在70年代，在去年过去上个世纪的70年代1970年，科学家们发现在我们身体里头呢有一种 B 细胞，这种白细胞呢可以发现外边的敌人，有一种 T 细胞是专门把外边的敌人来杀灭掉。但是科学家一直搞不明白这两个细胞之间怎么联系的，信息怎么传递的，他们也不知道这个 B 细胞它怎么样就知道有一个东西应该去认为它是坏的。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啊斯特曼这个人呢在1973年他就发现他在血里边找到了一种叫做突触细胞。那就这种突触细胞呢这样子长得很奇怪哈，长得很长很细的手。当他发现了一个异物的时候，他会把那个东西呢抓进来吃到他自己里边。然后呢他就带着这个坏的细胞，被他消灭的细胞的尸体啊，然后呢他就带着尸体他就到处跑，就告诉其他的白细胞，他就告诉 B 细胞和 T 细胞，哎，你们看看哈，我身上带的这个就是坏家伙哈。他责任就这样，他就到处跑啊，他就把这个信息呢就告诉了其他的细胞。可是当他发现这个细胞以后呢，没有科学家相信。他用了20年的时间说服其他科学家相信这个细胞，因为这种细胞非常的难发现，而且很难把它养出来。所以他在他的实验室里边用了20年的时间，终于使科学家们相信这种细胞。现在大家也大量的找到了这种细胞。那么在1977年的时候呢，他手底下呢有一个当时只是高中生的一个开在他打工的一个人哈，现在呢这人也成了一个有名的科学家，这人叫个施莱辛格。然后他就讲说，这个科学家，这个斯特曼这个科学家，他被他所相信，你们别人都不相信，但是我认为这样是真的。他每天在实验室里边真的和这种细胞做朋友，他每次看见显微镜底下发现一个这细胞，他高兴的不得了啊。那么这位科学家呢在2007年被诊断患了胰腺癌。那胰腺癌是很难治的癌症，每五位患者只有一位可以活得超过一年。当他发现这个细胞这个以后呢，他就说好，现在又用我的理论来治疗。既然我们认为这个细胞可以调动全身的杀癌症的方法，他就用这种细胞来做疫苗来治疗。他不做任何其他的癌症治疗方式，他用他所相信的这一套的理论和方法来治疗自己的癌症。他把他的东西他是真的摆上去，真的相信。所以他就从2007年开始和世界上的这些科学家组成了一个团队，专门研究用这种树突细胞做成的疫苗来治疗他自己的疾病。一直到2011年的9月30号他所这么几十年在那里工作的纽约洛克菲勒大学宣布，这位68岁的这位科学家死于胰腺癌。所以从2007年到2011年，他经过这么多年的拼搏，他还是死去了。他死的时候 的以后的第三天，诺贝尔文学奖发出了。那诺贝尔文学奖在发出的时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是死了以后得到的，他们有一条规定，死了就不给了。但是对这个人呢，破例三天以后宣布这个奖照样给他，因为他自己他真的相信他所研究的东西，他愿意在这中间行走。这是一个犹太人。我觉得我们今天大家既然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一定要走在这个里边。那个东西不是做给别人看的，那个是我们自己赖以生存的东西。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盼望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保罗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大家要来真的。请大家做一件事情，3月23号到4月1号我们教会请朱长乐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做培灵和培训，盼望你们大家把那一段时间全部给他留出来，因为有一些具体的活动我们还不清楚到底应该安排在哪一天晚上或者哪一天，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请大家把3月23号到4月1号留出来，我们来一次真的，我们来一次真的，看看神在我们中间拣选的这位仆人，这个榜样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的改变。好，